享其成。那个意思呢，不只是因为在四章一节二节有好几次出现做这个字，而且在第三章十八节，婆婆对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坐享其成当然不是说我们什么事都不做，在路德记里，在我们平常讲到都有讲，一个信靠神掌管万有的基督徒在世界上是非常的努力的，不管我们用心用力，我们都不因为神计划预定而减少我们努力，反倒因为我们知道在他的手中我们更努力。不过在十八节里，婆婆的确对路德说了，我们中文的翻译是安坐等候，好像路德不需要再做任何的事了。我们相信一切的事在主手里，这不错。那我们也常常讲一句话，这话也可能不错，不过我们还是需要反省一下，可能怎么样讲得更完全，就是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尽了我们一切的力量，我们做了一切该做的事，那结果就交在主的手里了。我们能做的我们做，我们不能做的就交在主的手里，我们做的就做了，我们还没做的就求主来成全。这讲法我也懂，也应该无可厚非，不过我还是说求主让我们想得更完全。你不是什么事都做好了以后把其他的交在主的手里，我们做任何事的时候都已经是在主的手里，都必须是在主的手里，都必须在主的权柄、慈爱、话语、圣灵当中去思想、去计划、去行动，也交托。而且我们的生活中恐怕没有一件事我们不需要交托，也没有一件事在交托当中我们可以说啊就绝对没事了。因为我们在路德记在生活中都看到这些属神的人非常努力，而且他们常常碰到一些没有办法期待、没有办法在计划中准备的事情。那么我们不是只是在做完了交给主，在做之前就交给主，做之中就交给主，不是等到一个人所有我们给他的药、开的刀、做的手术都做完了，现在等他自己康复，医生也不能做什么了，我们也不能做什么了，那就交在主手里。没有，在开刀、在吃药、在做任何事的时候也是交在主的手里的。而且我们在把一切交托在主手里的时候，我们并不一定就是心情非常平静。我觉得基督徒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罪恶感，或者说我们用的词句是，我们基督徒因为信靠神，我们应该心如止水，不起波澜啊，我完全平静安稳。圣经也有很多这一类字眼，但是我不觉得我们一定要没有任何的情绪。圣经里面包括三位一体的真神，旧约耶和华，还有新约耶稣以及圣灵，你都看到圣经用很多的情绪的字眼，包括嫉妒、愤怒、喜欢、忧愁来形容我们的神。固然这是拟人化的写法，但是也表示这些情绪不是坏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在生活里面你碰到非常焦虑、担心、紧张的事，你也不必自责说这是没有信心，可能有，但是不要太去自省和分析。在第三章，还有甚至在整个圣经，特别第三章，因为我们上个礼拜才看过，应该印象应该很深刻。第三章我在青少讲叫惊魂记，因为那天晚上是一个婆婆叫她的媳妇跑到一个男人的被窝里面去，你说惊魂不惊魂呢？今天有哪一个属灵人会这样劝她的女儿做这样的建议呢？好，我们今天不去再回想这段事，但是是很紧张的。普契尼的歌剧《杜兰多公主》，公主彻夜未眠，婆婆也彻夜未眠，哇，现在发生了什么事，现在怎么样。路德的表现惊人的好。事实上路德实在跟波阿斯、拿俄米这个路德记里面的三个主角一样，聪明能干，有各样的优点，也有缺点，也表现出缺点。但是路德实在这卷书的主角名字用路德，不用波阿斯记，不用拿俄米记，用路德记，我想也有他的 圣灵有他的意义，因为路德是很顺服、很隐藏，他的惊人的果断和智慧在第三章特别表现出来。婆婆说：“你去就好了。”那个人会告诉你做什么？各位，你叫你的女儿今天跑到一个男孩子的被窝里，你说那个男孩子会叫你做什么？各位，对不起，他会叫你脱衣服的。你看，结果是路德叫波阿斯做什么？就是我们一个信靠、顺服、隐藏的人，并不就是呆子，并不就是木头。我们心情会有起伏的，有起伏不是坏事，不起伏那不一定就是属灵，可能是你是木头。路德在三章十七节以后，他就再没有开过口，他已经讲过话，但圣经再没有记载他又隐藏。我们感谢主，这个非常有智慧的女性，非常了不起的女性，她就要安坐等候。但是她能安坐吗？昨夜婆婆不能眠，今日我不能眠，因为波阿斯能办成这件事情吗？好，第四章一二节就讲波阿斯就很积极的做这个事。在一节有讲到恰巧，这是路德记里的第二个恰巧，我们看就知道这不是人间的恰巧。这里面每一个不管有没有用恰巧两个字，我们都知道这里面有上帝奇妙的安排和带领。而上帝奇妙安排和带领，他的儿女不一定知道，但是他的儿女会有恰当的反应，就算错了，神会继续怜悯恩待他。那么恰巧这不是一个大臣，伯利恒不是大臣，那么他碰到了这个人，至近的亲属。普阿斯说：“某人啦，你来坐在这里。”他就来坐下。你看，普阿斯坐，这两个人，这个人也要坐。好，作文不及格，怎么又是这样写呢？照我们所知道，从旧约来看，至近的亲属应该就是兄弟，在圣经里面应该是兄弟，尤其至近的亲属要做四件事。第一件事是赎人，第二个是赎地，第三个是为亡兄生儿子，第四个是报血仇。报血仇和赎人在这里都没有，我们不去谈它。但是赎地和为亡兄生子这个应该是有的，很可能这个至近的亲属就是拿俄米至近的亲属，就是以利米勒至近的亲属。这个至近的亲属应该就是以利米勒的兄弟。那如果他是以利米勒的兄弟，那波阿斯、以利米勒和这个至近的兄的亲属是三兄弟，是一个合理的推断。虽然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到底答案是怎么样。好，那么波阿斯看到至近的亲属经过，他应该说哥哥啊，弟弟啊，或者叫他的名字波阿东还是什么，我不晓得。但是为什么要讲得这么麻烦呢？至近的亲属，然后说某人呐、把他的名字隐藏了。有可能圣经特别把他隐藏名字隐藏，是不要叫这个人和他的子孙觉得羞耻，以后每次历世历代千百年来，将在天上我们读路德记说啊，就是你啊，可能就不讲了哈。啊，你就是那个自荐亲属无情无义等等等等哈。啊，把隐藏起来，不要叫他受到羞辱。但我想还有原因，我们等一下再看。波阿斯也把本城的长老里面选了十个人，也请他们坐下，他们坐下。各位，现在要很严肃的、很重要的谈判，或者很严肃、很重要的谈重要的事情了。学者告诉我们，城门口应该就是决定事情的地方。那波阿斯来，等于有一点主持这个会议一样。他说，他先对至近的亲属，当然也是对大家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阿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如果我刚刚推断不错的话，应该就是可以，就是现在要卖我和你的哥哥以利米勒的那块地。啊，他讲的也太啰嗦了。我自己觉得啊，我们这里有律师吧，哈，有法官吧， 因为这段文献应该是有法律效用的，所以他用字很仔细。但用字仔细也有圣灵的作用哈。你看，波阿斯对那致敬的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谁不知道？还有第二个拿俄米啊？应该说就是拿俄米现在要卖地了嘛，你不要赎，讲这么啰嗦。”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好，各位，因为这是法院里面重要事，我们稍微去思想一下哈。第一堂清早的时候，我说你们很难思想，因为还睡意甚浓；第二堂我说你们很难思想，因为氧气不足，人太多；第三堂你们也很难思想，因为是下午。反正我是帮你们不思想打瞌睡找理由哈。不过如果能的话，我们思想看看。波阿斯怎么知道拿俄米要卖地了？拿俄米有地可以卖吗？拿俄米和她的丈夫离开伯利恒的时候，最少是十年前离开的时候，应该没有东西了。她有地吗？当她回来以后，她的媳妇必须像乞丐一样，他们两个都是乞丐。他的媳妇会要去养人鼻息，去拾取人桌上掉下来的零碎为生，已经是乞丐了，还会有地吗？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卖地来解决他的问题呢？所以这一段解经学者也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说这，有人说那，但是我们氧气不足，我们不要想那些东西，我们就说好，他现在要卖地了。好，那他怎么知道的？拿俄米是什么时候要卖地的？我们中文的翻译是现在要卖。那是这个现在是拖了很长的现在吗？还是我自己这样推想，不知道是不是也有一点合理？当然这个我绝对不坚持哈，我甚至觉得这只是一个纯粹的推想。在第三章的晚上，就是昨天晚上结束了以后，波阿斯开始的行动之一，包括这场会议的行动之一，他可能有去找拿俄米。然后这一对少数之间就在那里商量，我们应当如何如何计算那一个致敬的亲属，以至于最后他不能娶到路德，而你可以娶，可不可能？有可能，是不是？我不知道，我们就不要去推想，这是让各位小小的灰色细胞动一动哈，脑袋动一下的。为什么他现在要卖？我们还是要问，为什么现在要卖这块地？波阿斯怎么知道的？我们就想到说，的确路德记里面跟很多地方也许没有都讲，但现在真是要卖地了，那这也是致敬亲属要做的一件事了。第四节，我想当赎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就不肯赎就告诉我。哇，这节好长啊，我还没念完，因为我一定要停下来，因为我的心肌要梗塞，血压太高了。各位，如果你们知道整个路德记到这里是其实高潮迭起，在这个时候又是很紧张，整个一切一个过程一个过程，包括昨天晚上路德跑到人家被窝里面去的情形，都有很多紧张刺激，现在也紧张刺激啊。如果他们两个人的计划打算，还或他们三个人或他们一个人计划打算，现在到这里最重要的就是看这个致敬的亲属怎么回答了嘛，你肯不肯赎嘛。各位，你希望他回答什么？不要回答我哈，你心里想一想，动动小小的灰色细胞，你希望他怎么回答？各位，我以前的回答都是说，他最好说我不要赎啊，不要赎，路德跟波阿斯才能很顺利的结婚呢、啊。他最好自私一点，吝啬一点，成全别人的好事，那这就引起更大的问题了。各位，你希望你的对手？你希望其他人好一点还是坏一点？你在选举的时候，你是这一个党派里面非常重要的热心分子，你希望你的对手他们不断的犯错、贪污舞弊，以至于民调大降，然后你得当选的机会多得多，还是你希望他们做得非常的好？
然后他们可能会当选，哎呀，希望他们坏一点，我们可以希望人家坏一点吗？
我们可以希望这个致敬的亲属，为了我们喜欢看到大团圆，喜欢看到路德和波阿斯的结合，我们希望这个人坏一点吗？做一个错误的决定吗？
我们等一下还会再去讨论这个。我们现在在想到说要赎这块地，
赎这块地啊，他说是你。那这个经文呢，这是神的规定，经文在利未记第25章25节，那里讲到说，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卖了几份地业，他至今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
好，这个神有一个规定，至今的亲属要保护其他至今的亲属，这个保护里面包括，如果你很穷了要卖地的话，你至今的亲属要把你的地买来。
那整个圣经里这件事情的实践和应用解释的不大清楚，那我们不大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看到有一些解经家，甚至可能很多的解经家，甚至我以前也是这样，甚至我们今天恐怕也是这样。我刚刚说了，你希望人家怎么样，你怎么想别人。
我们有一个，我自己吧，我觉得很多人都是这样，就是一刀切，这个世界上就两种人，好人和坏人。各位，这世界上的确只有两种人，麦子和败子，这我们承认。但是我们绝对也要认识一件事，在不好的人，在没有得救人身上，因着神的恩典，常常有非常优秀美好的表现胜过我们。那相反的也是，我们有常常有很多恶劣的表现比别人还要糟糕，这是我们惭愧的。那么我们不去讲这些，我们在了解这个致敬亲属的，我们要了解他的时候，我看到有解经家说，这个致敬的亲属啊，哦，我还没有跟你们讲到底他要不要赎啊，他说我肯，我肯就完蛋了，我肯，他就会跟路德结婚了，波阿斯跟路德记就写不下去了。我肯，哦，他肯啊，他肯。解经家，有些解经家会说，因为他是一个很自私的人，他不过是一个最精明的房地产的奸客，他知道在这时候买一块很便宜的地，然后将来到涨的时候卖出去，他对自己有好处，后来发现哦没有好处的时候他又不肯了。我们可以这样去想他吗？在利未记25章28节下半句有讲到说，到了喜年，地业要出买主的手，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因此我们虽然不太知道这个代赎的过程是怎么样，细节是怎么样，但是我们看利未记25章这段话来看，我觉得当至今的亲属在帮亲属买地的时候，赎地的时候，应该没有任何赚钱的行为，不大容易。那就等于说你现在很穷要卖地，我是你的亲属，我就买这块地，你就有钱了，我就有地了。可是过了几年以后，这个地又要还给你，我只不过是把钱给你，你让我用几年的地而已。所以他自己应该是不会赚很多的钱，照经文来解释。所以我想这个至今的亲属应该不是一个很吝啬很坏的人，尤其他那么爽快的就是说我肯赎，那不是很好吗？他愿意帮助，他愿意遵循上帝的话。好，但是我也不愿意说他一定就非常的好。现在我们看路德记的一个大问题，或者两个大问题，或者两个大问题可以结合在一起，就要一起来回答了。第一个是这个至今的亲属为什么没有早一点来帮拿俄米他们全家？第二个问题是波阿斯为什么没有早一点来帮？我们先说这三，假定这三兄弟，波阿斯、以利、以勒和某人，这三个人，
圣经上讲波阿斯是大财主，二章第一节，那个大字不是形容他财大气粗啊，不是只形容他非常有钱，那个大字是形容他的钱权名声都首屈一指，地位非常的高。如果我们就拿俄米回到伯利城的时候，圣经上讲全城都惊讶，那么波阿斯身份很高很重要，拿俄米的先生一定也是影响力很大的，所以他从国外回来的时候全城都很惊讶，哇，这是拿俄米啊，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各位，我回台湾回了100次了也没有人惊讶你们，哦，康莱昌回来了，因为我是小人物啊，没有人会看中。拿俄米是大人物，拿俄米是大人物就表示他的丈夫应该是一个大人物，那这位至亲的亲属当然应该也是富有的。那如果照你康莱昌刚才讲说他很爽快的说我肯赎很帮肯帮助，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帮助呢？拿俄米回来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啊，我们不知道，我们可能可以假设这个人不是坏人。我看路德记和士师记的对比，许许多的对比，有一个很稀奇的就是士师记里没有什么好人，路德记里没什么坏人，这两卷书是在同样一个时代出现的，那就更给我们一些提醒。因为士师记我们在讲的时候都好沉重，讲到最后一章简直是绝望极了，那是以色列人到了牛奶与蜜之地最好的地方，被最好的人引导，是被一群英雄式的圣灵充满的士师在引导，可是你看到许多血腥欺骗淫乱暴动这些事情，就算好的士师也常常有一些缺点。那在路德记里应该更严重了，因为路德记是有人祸有天灾，那时候人在艰难的时候可能更多人性的邪恶面会表现出来，可是在路德记里我都没有看到什么太坏的人。这个人我觉得也不坏，路德的嫂嫂俄尔巴我觉得也并不坏，不过这我们等一下再说，就是他愿意赎。我们在平常思想人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思想，我们在做我们期望什么，我们先想思想人应该怎么思想。这鲁迅说过，鲁迅说他从来不惜用最下流的推理来推中国人思想和民族性里面的丑恶部分，所以鲁迅写的文章把中国民族的那个丑恶暴露了很多。那钱穆先生就刚好相反，他说我们对古人要厚道一点，不要把他们想得那么坏。我自己觉得这两种想法都对，我们基督徒都可以学习。一方面我们知道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谁能测透，我们在跟这个世界包括在跟基督徒包括您在跟我打交道的时候，千万别把我假想得很好很好，你一定要想我是很坏，所以你应该带各样的防身的武器，穿上全副的军装跟我谈话。我当然对你是这样哈。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又相信圣灵在人身上，神的恩典也在人的身上，那这个不是太重要的，因为我们不太能够看到人的心到底如何，谁能试透呢？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我们该怎么做。这回到我刚刚讲的，你希望这个至亲的亲属回答是什么？你希望他自私一点？你希望你的对手犯错多一点？你希望你的情敌最好考试作弊被逮到了，然后他的形象在女朋友心中一落千丈，你的形象升起来啊、哦，那你就在情场上胜利了。你希望他坏吗？你希望他继续做坏吗？你希望他已经坏了就继续应该做坏吗？各位，这不是在讲很简单的很深奥的哲学问题，这是深奥，但是也是我们生活中要想的，我们怎么去揣度别人的心，都是罪人。好，那我们不去多揣度，那我们希望他们怎么样？那这可以有很清楚的答案，我们非常希望他们能够更善良更美好，我们非常希望我们对他的作为或者不作为都能够让他更好，我们对人怀着一颗善良的心， 以至于我们并不是说这件事结果一定有多怎么样的结果我们才满意。如果那个致敬的亲属说我愿意赎，我也愿意娶路德，哎呀我后悔了，我当初没有早一点照顾他们，我真是冷酷，我真是无情，我真是迟钝，我后悔了，以至于路德跟他结婚了，然后婚姻也不幸福，然后波阿斯也没有也没有好的归宿，然后耶稣也没有降生啊，因为是这个体系的。各位，我们不必难过，我们宁愿我们存着一个善良的心。好，当然这里我们可以想到很多的问题哈。有一个哲学，我们中文翻的是不太好听，叫功利主义，起码用的不大好听。功利主义就是你要不要做一件事，这个致敬的亲属要不要娶路德？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我们的标准就是这件事能不能产生最大的好处。哎，这个听起来很合理啊，非常棒啊。可是我就请问一下，包括我们的孟子，如果你杀一个无辜的人，杀一不辜，然后救天下，你是做还是不做呢？在很多的小说里面，包括法国作家莫泊桑写过一个很短篇的小说，在普法战争的时候，有一辆马车里面坐了一堆乘客，贵妇人，那有一个妓女也坐在其中。这妓女很漂亮，那些贵妇人知道她是名妓，对她非常的讨厌和厌恶，看不起她。当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她太漂亮了。后来他们到了旅店，德国军人来占领了这个旅店，德国军人呢就要伤害这一群法国人，但是后来看到那个妓女，于是他们就跟这群法国人商量，只要这个妓女愿意跟德国军人的队长睡一晚上，就放了他们。各位，妓女应不应该答应？哎，她本来就是妓女嘛，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反正在小说里面，那一群贵妇人就小以大义，你应该如何如何，以什么为重，什么为重。故事发展我不去谈它了，我只是在问，我们做一件事伤害了一个无辜者，我们做了一件不大好的事，可是有非常好的结果，我们做还是不做？当然相反的就是说绝对不做啊，我们这是全世界都灭亡了，我们不能做一件错事。我不敢在这里回答这么难的问题，这我再一次说不是那么难的问题而已，这是我们生活中常常会碰到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去做一件事？我们该怎么样对我们的仇敌、我们不喜欢的人，对他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这个我再一次说，答案倒是非常简单。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一节还有许多类似的经文，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在前面在后面都讲到，除去你们心中的恶毒。我们自己不善良，别人也不善良，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这蒙慈爱的儿女，我们能够做出叫最大多数人得到最大好处的事，而这个好处不会违反上帝的道德，这好处是发自上帝在我们心中的慈爱。最起码最多我们大概能够期望，我们在各样的环境中，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我们在自己的无知和失败里面，我们不用恶意来待人，我们希望能够对人良善。包括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也不要把那个人解释得太坏了，这个人是不是真的那么坏我们不晓得，不过看起来他的确愿意去赎啊，但是他为什么没有帮忙？没有帮忙的理由就是可能他糊涂，可能他实在工作太忙，以至于拿米回来的时候他都没有做什么事，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做什么事，然后一被提醒，哦我应该，那我们觉得是有缺失，但是也不是不可以补救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波阿斯为什么没有早一点来帮助路德和拿俄米？尤其是我们在第二章第一节看到波阿斯是大财主的时候就很愤怒，他是致敬的亲属，然后整个的圣经从第二章开始讲，就是他多好多好多好多好，越好我们就越火，因为越好，你为什么不帮人家的忙呢？这个答案是在那一页才透露出来的。 原来有一个更近的亲属，在上帝的规定之下，波阿斯不能做什么事，只有人家来的时候他能够就是小帮一点忙，基本上问题他不能做，免得陷自己的亲属于不义。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们多次强调过，波阿斯、以利米勒、自尽的亲属拿俄米，这是上一辈的，这恐怕都是70岁左右的人。以利米勒的两个儿子马伦、基连、路德、俄尔巴，这四个人是下一辈的人。路德跟波阿斯的关系是妇女的年纪和辈分，所以波阿斯在那天晚上对他说：哎呀，你末后的恩比先前的恩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随。就是波阿斯就算他要帮这个忙，现在不能帮，就算他要帮这个忙，他也觉得他不能跟路德成亲，因为年龄相差太多了。年龄相差太多的，我觉得波阿斯有个很善良的意愿，就是他不愿意强迫路德，他不愿意说我是一个有钱的老头子强迫你这个年轻的外劳来跟我睡觉，我不愿意，你也可能不喜欢我。所以当路德能够很主动的说请你娶我，各位，路德没有那么三八，路德说的是请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那是很温柔文雅而且合圣经的话，但是懂圣经才懂，所以姐妹们下次你说了请你用衣襟遮盖我的时候，你要确定那个弟兄有上圣经的课程，要不然他听不懂这种温文儒雅的话。当路德对波阿斯这样讲了以后，波阿斯非常高兴，他起码知道第二个拦阻除掉了，路德也喜欢他，愿意嫁他，但是他没有急躁。我们必须，这就是鲁迅的翻译，费尔波纳 fair play， 我们要很公平。这一个自尽的亲属，他必须知道他该做的事，就好像法院一样，或者警察在逮捕疑犯嫌犯的时候一样，要把他的权益，一定要知道的权益，一个字一个字的跟他讲。你都听到了吗？我觉得波阿斯也在对这个人讲，波阿斯是非常希望在，如果路德真的喜欢他，那他一天都不要拖，如果路德不喜欢他，神没有除去那个拦阻，那等一万年他也愿意等。波阿斯非常有耐心，也非常的仁慈，也非常的有智慧，我很敬佩这个人。那现在波阿斯听到答案，我们所有人听到答案，是这个亲属说我肯赎，完蛋了，路德记到这里结束了。啊，是我，各位，我多次讲过，我没有那种镇定的心，我一听到这个我就乱了。哎呀，主啊，你的计划如此，就是你吊了我们好多胃口，吊了这么多胃口，从路德记一开始吊吊吊到现在，哎呀，就差这么一步你就不成就这个事。哎呀，早知道昨天晚上不要那么尖头们，昨天晚上就好了，因为现在也到不了手了啊。他当然不会这样想，波阿斯很冷静很沉着。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信靠我们的神，我们在他的慈爱权柄，在他无穷的智慧下生活，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知道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但是不管变成怎么样，我们知道昨日今日到永远不改变的神在那里，我们继续以他的信实为粮，不被恶所善，反倒以善胜恶。波阿斯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哦，又是法律文件，太啰嗦了，我就讲一句话就好了，你要买这个地也要娶路德就好了。哦，他讲很多，你要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使死人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很啰嗦，而且一句话里两个死人，我们中国人就不喜欢。可是这里不仅有法律的意义，而且有非常深厚的 圣经的意义，圣灵在那里有它的作用。为王兄立后的经文在生命记第25:5，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她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各位，这里实际上的执行我们同样不是那么清楚，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这里不是像我们常常想的，哎呀，鼠扫通奸啊，或者是那些不名誉的事，这跟性也没有关系。甚至从这经文来看，直接跟为王兄立后都没有关系。那你说没有关系，最重要不是为王兄立后，没有错，是为王兄立后。但是你看《生命记》怎么讲的，你看波阿斯在引这个经文的时候如何的忠实。你生的长子，妇人生的长子要归到死兄的，注意名下，然后下面免得他的名涂抹了。神不仅是不要让财富太悬殊，太平太富，所以有这种平均地权的做法，而且神也希望所有的人是被记得的，名字能留下的。当马伦他自己，或者说以利米勒，这我们不确定，当马伦和他的父亲以利米勒没有儿女的时候，他们的名字会被消灭，没有人记得。所以你需要有自己的亲属来娶他们家的人，然后生一个孩子，名字是在以利米勒或者马伦的名下，叫他名字不被消灭掉、磨灭掉。他要自己的亲属使他的兄弟的名字能继续下去。这个自己的亲属听到这里就不愿意了。我说他不愿意的原因，圣经没有记载他的原因，名字的原因，一个是厚道，另外一个是公平。你不给你的兄弟留名，那么在圣经上，一直到我们到主再来之前，你的名字也不会被人知道。你的名字是至亲的亲属，你的名字是某人呐。神的慈爱和公平，实在叫我们毛骨悚然，也非常的感恩。神的慈爱叫我们很感恩，因为为死人留名，或者考虑到死人，在路德记里也出现过好几次，包括拿俄米对波阿斯的称赞，愿那人就是波阿斯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就是波阿斯不断恩待活人死人。活人应该就是当时蒙恩的路德，死人就是已经过世的以利米勒，而以利米勒和马伦基连两个人，波阿斯对他们全家都很好，不断的在恩待。那这个恩待包括为死人留名。我不赞成本色神学，因为常常一般人在讲本色神学的时候，只有本色没有圣经了，就变成异教了。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把神的意思、把圣经高举，抓到那个重点的话，这里倒是有个很好发展本色神学的地方。我们中国人都非常注意留名，抱死留皮，人死留名。但是名能够留下来吗？莎士比亚说，人的名称常常写在水上，一下就没有了。你就算刻在花岗岩上，也会风化而没有。我们中国人也说，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但是我们看到，如果我们在主里面，神所赐的恩典会让名字也留下来。那个重点不是说我们怎么纪念死人，这里虽然一再讲到死人，重点还是在，甚至全部的重点在讲到说，我们对人好，甚至在他死了以后对他的家人也好。 在旧约圣经里没有讲的那么清楚，在这里一再讲死人，让我想到新约很清楚的教训。很多地方，包括路加福音十六章，那里讲到拉撒路死了，后来那个财主也死了，也请你注意，财主也没有名字，因为他对拉撒路没有仁慈。死了一了百了吗？我们中国人观念死了一了百了，圣经可不是说一了百了。在路加福音十六章讲到财主死了以后就开始受苦，我死了以后就没有苦了，对不对？我没有知觉了，我就死了，人死如灯灭。不是的，死了以后圣经讲得很清楚，那个财主就开始受苦，而且受永远的苦。同样死了以后不是就没有知觉的，没有快乐了，拉撒路死了以后有乐园的永恒的快乐。圣经上讲生死跟我们想的不一样，你要永远被主纪念，你要奉主的名对人善良，那么他的名你的名都被主纪念。死人活人都是这样，拉撒路已经死了，财主也死了，路德也死了，拿俄米也死了，霍阿斯也死了。各位，我们在这个教会不断进行的就是婚礼还有丧礼。人会生子，结婚生子，长大死亡，你我都不会例外。但是我们信靠主，我们的神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也叫他的儿女恩待活人死人。他说我不能数，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好，各位又需要你们动一动脑筋了，对不起啊。普拉斯结婚了没有？普拉斯结过婚没有？普拉斯娶路德有没有重婚罪？第一个我告诉你没有重婚罪，因为旧约的确允许娶妾。想当年真是好，神的旧约真是这么美好。在正常的情形下，在以色列人风俗，普阿斯应该是结婚了。我们从圣经里面，从路德记里，我们并不能看出他是不是结婚了，看起来好像没有结婚，或者可能更合理的推断是他结婚了，但是他的妻子已经死了，他也没有小孩。那么这个至亲的亲属呢，他说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啊，就是我们马上打落水狗啊，这个人好自私，很自私可以，但是这个自私里面是不是也有很合理的想法？如果这个人已经结婚了，我认为他应该是结婚了，那他应该有妻子有小孩，他有妻子有小孩，在旧约允许娶妾，而且这个是完成上帝命令的时候，他如果娶妾，他如果娶了路德，带来的麻烦会非常的多，如果替王兄立后了，也带来非常多的麻烦。路德是一个外邦人，不一定对以色列的风俗有那么多了解，跟这个原配中间的相处会很困难，如果生了孩子以后分财产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的麻烦，这是有妨碍的，这是妨碍他们的家庭生活的。这个妨碍考虑并不是完全自私的，我觉得有合理的，有智慧的，你数吧。那么各位、哦、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哈利路亚，路德可以跟普阿斯结婚了啊！你这样想也可以也对，但是我们也不要就太侮辱这个至亲的亲属啊。下面轻舟已过万重山，应该可以很快讲完了，对不起还没那么快哈。第七节，从前以色列人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就脱鞋给那人，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那人对普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将鞋脱下来了。普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你手中置买了，又娶了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你看到没有，多次提到替他留一个名。没有主的人，没有信主的人，不知道永生的人，没有圣灵的人，他就算有一千亿万篇歌功颂德的文章挑在 石头上他仍然是寂寞的。主纪念我们，主记得我们，我们的名才有意义，主的教会记得我们，我们才有意义，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波阿斯的名不是留下来了吗？马伦的名不也留下来了吗？虽然我们不大知道马伦，但他的名是留下来了。你对你弟兄的善良是被主纪念的，你们做见证，我今天娶了他。然后我又看到有人说了，哦，如果尔尔巴现在在摩押知道这种事，真是痛吐血啊，哎呀，痛悔啊，当年没有跟婆婆一起回来，现在就有这么多的损失。当然我们也可以问了，那就是这一对嫂嫂和反正这一对女子现在要变成什么第三者的第三者了。如果波阿斯有妻子了，还要再娶两个啊，我们不要想那么复杂哈，你们的细胞受不了哈。但是不要想那个尔尔巴在摩押就一定那么痛苦，他是选择错误，但他选择留在本国，没有跟随拿俄米，不能说太大的错误，是他婆婆劝他这样做的。他最大的错误是他没有跟随以色列的神，那是他的错误。那么但是我们不能够说，哦，他的婚姻就一定很不幸福。同样我们也不能保证，虽然我们相信以波阿斯和路德这两个人的性情，他们的婚姻应该是幸福的快乐的，但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还说我们不用最后的结果，我们量不到那最大的好处，但是我们看到波阿斯和路德有一个善良的心，我们很高兴。十一节，在城里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做见证，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利亚二人一样，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又是名声啊！不但是他得了名声，路德不也得了名声吗？以色列的国父是亚伯拉罕，以色列的国母并不是亚伯拉罕的太太撒拉，因为撒拉不能生育。以色列的国母也不是亚伯拉罕的媳妇利百加，因为利百加生了有两个，有一个并不在圣约之内。以色列的国母是拉杰和利亚，这一对姐妹的荣耀现在加在一个人的身上，一个摩押女子路德的身上。神对那些愿意顺服信靠他的人的恩典是何等的奇妙，神让我们经历的灾难和艰难是何等的重重，但是也是何等的柳暗花明又一村。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的法勒斯家一般。波阿斯在伯利恒得名声，伯利恒的名声最大的，那美哉小城最大的名声当然是千年之后耶稣在那里降生。但在这里也因为波阿斯和路德和拿俄米也有了名声，然后这个名声十二节讲从这少年女子，我们再次可以看到他们年龄的悬殊，路德的年轻，波阿斯的垂垂老矣。不只是这样，在他们的祝福里面，让我们看到人间有这么丑恶的事，可是因着神的恩典，因着人的预备，因着人的顺服和信靠，有这么美的结果。在路德记里面常常出现对路德的形容，就是路德女儿儿妇少年女子，还有一个摩押女子路德。那是什么意思？摩押人是乱人生起来的，路德的祖先是罗德喝醉了酒和他的女儿通奸生下来的，这是摩押人亚门。那是在创世纪记载的非常丑恶的一件事，那件事跟路德记第三章惊人的相似。罗德喝醉了酒，在无知当中跟女儿发生了性关系，他喝醉了酒。路德记第三章第七节，波阿斯吃喝完了心里欢畅， 这个喝绝对不是喝矿泉水，一定是喝酒，因为在当时的风俗，尤其是收成的时候，一定是喝酒，心里欢畅，一定是跟诗篇讲的酒能悦人心一样。波阿斯喝得醉醺醺，很快乐，他没有乱性，但是跟罗德的那个晚上何其的相似。可是我们感谢主，因为路德和波阿斯对神的敬畏，那个晚上以及以后所发生的，让摩押女子不但英文是 exonerate 恢复了摩押人的名节，而且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有一席之地。上帝的恩典很丰富，在罪恶的世界历史里面也可以把历史重新的诠释的更美好。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的法勒斯的家一样，又是一件丑事，创世纪38章记载。同样一个虽然是不知情，但是同样是一个公公。我们说过波阿斯对路德有一点像妇女，因为波阿斯也叫过他女儿，也有点像公公和媳妇，因为他是公公的身份，他跟以利米勒，以利米勒可是路德的公公了。那是一件丑事，那件事让犹大家产生了法勒斯的家，那是他玛所做的。现在因为这两个人的圣洁，这两个人的善良，这两个人的体贴，这两个人遵守上帝的话，摩押女子路德和波阿斯的结合，把前面这两个非常丑而且跟这个好像有密切关系的有一个完全的转换。啊，我们终于可以结束了吧。啊，各位对不起，还没有。哎，只要我们还活在世上，只要主耶稣没有再来，这个世界就会柳暗花明又一村，也会柳明花暗又一冬。你不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事，你不知道最好的幸福会不会带来最大的灾祸，最大灾祸会不会带来最好的幸福。但愿我们像蒙慈爱的儿女，效法我们的神。十三节，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你说这有什么需要特别讲的？各位，讲到第4章12节，其实还没结束。哎，他们结婚，结婚有什么用啊？结婚他们很快乐，是。可是他们结婚如果没有生孩子，一切都是枉然。他们一定会生孩子，谁跟你讲的？在圣经里面，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有两个敬畏上帝的人，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和撒母耳的母亲哈拿，耶和华不使他们生育。所以耶和华为什么一定要使路德生育？耶和华为什么一定要使你们生育？这个世界的每一件事情在罪恶当中都不正常，这个世界的每一件事情在神深不可测的智慧当中我们都不一定能理解，但是我们可以相信。啊，感谢主，他们生了，相信也没有等很久。如果像亚伯拉罕要等25年，可能路德要再结婚一次，因为波阿斯可能也死了。当然我也顺便讲一句相反的话，大卫跟拔示巴通奸，当然是不想生孩子，可是他们一次就怀孕了。路德从3章18节以后就不再有声音，4章14节以后，我们看到那年老的拿阿米又回到了这出戏的中心。妇人们对拿阿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敬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又是名声。为什么要特别讲这段话？耶和华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敬的亲属。我看路德记看到这个地方，其实看整章我都觉得我在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在讲教会，以弗所书在讲肢体的生活。我们单单有主是没有错，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小小的罪卷书里面， 好像跟四世纪的对比，就是四世纪有英雄，有一个大英雄，这个大英雄是圣灵充满的，但这英雄以参孙为最明显的代表，这英雄没有朋友，没有教会生活，没有肢体生活，没有人为他祷告。而在路德记里，这些小人物有，连拿阿米身边也有，他们是拿阿米的肢体，为鼓励拿阿米，耶和华没有撇下你，无至今的亲属，我们比兄弟还要更亲，我们比亲兄弟还要更亲，我们是互为肢体的。虽然我们也知道在教会里，包括在信友堂里，包括我有很多得罪各位的地方，但是我们求主继续的怜悯，让我们仍然能够不被撇下，不是不被耶和华撇下而已，我们也不会自觉或者撇弃教会，有人眷顾我们。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这个孩子名字叫做俄贝德，俄贝德是仆人或者服侍的意思。他没有什么名声，我们大概十之八九不知道谁是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啊，有点熟了。耶西生大卫，哦，我知道了，原来这个孩子是大卫的曾祖父。那么他留名了，俄贝德的意思仆人服侍，是不是也在讲路德、波阿斯、拿阿米的特质？他们在服侍，他们留名了，他们不求名，神给他们名字了。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父所生的，有这儿父必有七个儿子。还好拿阿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好，对不起，我实在今天会过一点点时，过很多时间，对不起，希望五分钟之内能结束。为什么要讲这么多？这个在回应第一章，回应第一章拿阿米的痛。拿阿米说，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叫我空空的回来。拿阿米属灵，拿阿米爱主，拿阿米认识主，神在艰难的时候扶持了拿阿米，但是拿阿米也是人，他也有情绪，情绪不都坏的，但这句话讲的过分了。我满满的出去，他哪里满满的出去？他出去的时候不过一个丈夫两个儿子而已。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他哪里空空的回来？他死了丈夫，死了两个儿子，但是他有一个媳妇跟着他回来。在那个时候他的哀叹中间，我相信也会伤到路德，使我空空回来。那么路德没有身份，路德等于不存在，路德是 non person， 这个人不存在，空空的。然后这里有一个回应，这个儿父比七个儿子还好，他有了他的一切，因为这个儿父。拿阿米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那么很多人翻 nursing 英文乳养乳母，哦，各位，那个 Matthew Henry 就是 dry nursing， 因为不是给他吃奶粉啊，而是说他根本没有奶给这个孩子了。为什么写这一段？为什么要加这一句？甚至到十七节，邻舍的妇人说：“拿阿米得孩子了。”拿阿米哪里得孩子？拿阿米得孙子了嘛？拿阿米没有孩子，可这里的描述都是拿阿米好像是他妈妈一样。为什么要这样描述？回应第一章，拿阿米用爱心对两个媳妇讲的话：“女儿啊，我已经老了。”我还能生子吗？他得到了，当然不是他得到了，但是不是比他自己生还要更美好吗？起码没有分娩的痛苦，也没有喂奶换尿布的麻烦。好，因为人的爱，在这个被咒诅的世界，因为神的爱，人活出这样的爱。拿阿米有孩子，我能生孩子，我的媳妇替我生了孩子。而且我们也很稀奇的，这个孩子的名字不是父亲起的，不是母亲起的，不是祖父母起的，是邻居的妇人起的。那是不是也告诉我们教会的生活呢？是不是也再一次让我们看到拿阿米他们跟周围的这些肢体感情是这么好的？我们看到四世纪结束的时候，我是在沉重的 不得了，怎么会这样？讲不下去了，有分尸，有轮奸，而且利未人把他的妾砍死。我们在路德记里，我看到，就在这种背景之下，上帝给我们那么大的祝福，三个不自私的人，给我们一个田园交响曲。如果我们再看马太福音，他们不仅解决四世纪那种任意而行的可怕的局面，他们解决了人类的问题。耶稣从这个家谱出来的，那么让我们不敢说我们一定能够做多大的事，让我们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怜悯恩待你的仆人使女。主，我们实在是说，你的慈爱怜悯丰富难测，也难以接受，也难以实现。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好，有的时候我们迷糊、困惑、焦虑、害怕、愤怒。亲爱的主，怜悯我们，恩待我们，恩待这里的每一个你的儿女，在我们极其恐惧、害怕、焦虑，在我们情绪或情欲很高或很低的时候，慈爱的主引导我们，你的权柄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谢谢主。